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来到马可福音的学习。那今天我们查的这一系列经文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我叫它叫做耶稣基督的服事。我们现在是上到马可福音的第五课，如果你手上拿的是中文和合版圣经，请你翻到新约部分的43页。我们先一起来做祷告。天父，把今天的学习时间交托在你的面前，求主让我们从主的身上学习到服事的态度，服事的传承。我们的服事不光是在教会里的服事，还扩展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职场。求主让我们信仰不光是能说出来，还是能够活出来。愿主你的光照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也是有光的人，能够照在这个世界上。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先来看7到12节，这几节讲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服事态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都重复的出现，当耶稣服事果效非常大的时候，他就会退到后面去祷告。在马可福音3章12节记载说，耶稣再三嘱咐他们不要把它显露出来。路加福音9章21节说，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他人。你会看到主他做完了工作，无论是众人对他多么的推崇，多么的吹捧，多么的期待，但是主他自己等待的是天父的工作时间。一方面是为了他上十字架而做准备，另外一方面，主耶稣从来都不把荣耀归给自己，他把荣耀归给神。主的态度可以说是从来都是默默无闻的，从来都不是不高举自己的，从来都是对神无比高举的。那我们现在也有可能会说作为基督徒，我要把神荣耀归给神，要把荣耀归给神。但是老实讲，都是血肉之躯。我们在做了任何有价值的事情之后，总是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那么我们的恩赐和功绩，盼望收获一些正面的肯定。谈到这个问题，想给大家一些劝勉啊。你会发觉人很容易把这个盼望和期待建立在被别人肯定上面，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人都会辜负人，因为人实在是太善变了，很多时候有意无意，评断会失衡，所以从人那里我们得不到恒定的满足。这样的事情有可能是发生在丈夫跟妻子之间，因为家庭分工不同，丈夫整天都在外面忙碌外部的事物，妻子很希望自己对家庭的贡献能够被丈夫认可，但是很不幸没有被认可。这个事情也有可能会发生在公司企业的团队内部。一个团队的工作，每个人都有贡献，然后每个人都希望被看到被肯定，结果换来的是越来越多的盼望被肯定。然后呢，你会发现竞争慢慢的出现了，渐渐的心态就失衡了，渐渐的目标也就偏斜了。哪怕一个很小的小孩子，你都会看到他是多么的希望被肯定，因为我们的价值和被人的评断现在是高度的绑定在一起。从实际生活情况来看，我只能说很多时候是不得已我们陷入了这样的压力当中，但是从真理的角度来看，我必须要说这是不健康的。当我们价值观错位的时候，会收获越来越多的挫败和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哥罗西书查经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除了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柄，还要让我们得丰盛，因为他要救我们的婚姻，救我们的人际关系，救我们的自我，这些等等等等。那怎么救？首先你要改变价值观。当我们说到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要效法基督服事的态度的时候，我不光说你要在道德上做一个完美无缺的好人，更重要的是你效法神，你首先必须要让自己得自由，因为经上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你看一下耶稣基督他的服事态度，他是一个自由的状态，因为他的所有的评价，他的眼光，他的目标都瞄准了永生上帝。我们第一个应该是得着从这种虚荣和浮夸的恶性循环辖制当中被慢慢释放出来的自由，这就叫做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服事态度。圣经上说，主不喧嚷，不养声，也不使街上的人听到他的声音， 又说他是神所扶持的，所拣选的，心里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你对你的家庭做出了多少的努力，你在职场上付出了多少的心血，你对教会背后进行了默默无闻多少的服事，如果这是一种效法耶稣基督样式的服事，我不相信上帝不祝福你。在诗篇75:6-7就说到，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日子是展现了如何把信仰在我们生活当中活出来，它不仅适用于一世纪的基督徒，也适用于今天。所以你把评价交在神的手里，他是那个命立就立说有就有的神。如果你太看外部的环境和别人的反应，你很容易失衡，很容易跌倒。但是如果你效法主耶稣基督，他的服事态度应用在当今的生活当中，你甘愿成为一个帮助者。如果你是孩子，你成为你父母的帮助者；如果你是妻子，你成为你丈夫的帮助者；如果你是下级，你成为你上级的帮助者，然后把这些荣耀都归给神。我相信这样的人在哪里，他都是众人眼中的宝贝，在神的眼中，他也是像神儿子一样完全的人。在众人的眼中，在你自己的心里，在上帝面前，你们都会蒙恩的。这是关于主耶稣基督的服事。那13-19讲到说服事的传承，我们再来看这几节经文教导我们什么样的一些信息。我们的主他拣选了12来做他的门徒，除了这12他还有70，还有500，但是他跟他们的工作关系的远近是不一样的。你有没有觉得非常诧异啊？为什么说上帝他拥有这么样的能力和大能，他依然要拣选门徒，甚至培养这些门徒来做他传福音和教导的工作？我还记得当年我们在读神学的课程当中，有一门课叫做门徒学。教授告诉我们说，耶稣在世的时候做了最重要的两件工作，第一件是传福音，第二件是带门徒。那我们也很好奇了，我们说主的工作还包括很多啊，比方讲说医病赶鬼，为什么说传福音和带门徒是最重要的工作？那教授的反馈说，是因为赶鬼和医治这些是用神迹奇事来见证主工作的大能和真实，所以在这3.5年的过程当中，他不停的工作重点就放在传福音和带门徒上面。这个也是需要我们来学习的，因为属灵是需要传承。这12除了那个卖主的犹大我们先不谈，其余的11在这3.5当中，其实你根本看不到他们有任何的建树，因为他们不断的跌倒和不断的软弱。先有不认主的彼得，后有不信主的多马，然后你又看到那个彼得他又再次放弃主的呼召回去打鱼，显示他极度的属人的这方面的软弱和不堪。但是有一个事情，就是你要看到属灵的传承是很奇妙的，圣灵的大能在这一群人当中实现了他自己在他们身上神的旨意，让他们带着使命将福音传遍了整个罗马。在当时几世纪的时候，主后70左右，安提阿的主教伊格纳丢，他是安提阿省基督教的最大一个他教会，是他在执掌。士美拿的主教波吕贾，也是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个主教，他们都是主弟兄约翰的门徒。那3-4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安提阿和士美拿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对整个宣教界的影响。福音最早是从耶路撒冷传到罗马，然后从罗马到了欧洲，到了北非，从欧洲到了美洲，美洲到了亚洲。就是因为这样属灵的传承，耶稣传给约翰，约翰传给波利贾和伊格拉丢，保罗传给提摩太和提多。那落实到我们今天身上，你会说不可能啊，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在这个职场当中，也不可能去带1270，除了小组长以外，其他的人还有这种可能性吗？但是你要知道，属灵生命的传承这一点在属灵上面没有任何的变化。你是主的门徒，我们今天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像主耶稣一样一次性带那么多的门徒，12、70、500，但是你的妻子是你的门徒，你的儿女是你的门徒，你的祷告有没有庇护他们呢？有没有看顾他们呢？你的眼目有没有连续他们呢？你的耐心有没有兼顾他们呢？你的个人是不是他们的榜样啊？这不就是你的门徒吗？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约翰卫斯理和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他们都是17世纪英国属灵复兴的奠基人和运动的领袖，他们是影响世界的人。那你追溯到说他们为什么这么属灵，以至于可以被神这样的使用，是因为他们有属灵的父亲和母亲。你去看看一下这个历史上怎么描述他们的母亲何等的属灵和敬虔，所以我们看到属灵的传承是那么多代一代一代这样兴旺下去，跟家庭是有关系的。所以哪怕我们现在今天是在职场上，但是我们在职场在家庭一样可以兴旺福音，我们的属灵会影响到我们的子女，而我们的子女里面很有可能就会出一批影响世界的人。接下来看20节到30节，在20节到30节当中，我们看到了耶稣的亲属对耶稣的抵挡，以及文士对主耶稣的污蔑和诽谤。不可否认啊，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是会有抵挡的，有的时候就连要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也会有拦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一点，当我们按照主的教训来待人的时候，按照主的旨意来生活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是会遇到挑战的，这个挑战叫做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充满着魔鬼仇敌工作的世界，老实讲，关于魔鬼的描述在创世纪第三章他是试探夏娃的，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他是试探主耶稣基督的，马太福音第四章他扭曲神的话，撒迦利亚书第三章他反对神的工作，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他拦阻神的仆人，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他拦阻福音，提摩太前书三章他设下恶毒的圈套，启示录16章他渴望得到列国，哥林多后书11章他装作光明的天使，他在犹太书当中和米迦勒战斗，在创世纪第三章把罪带入了这个世界，约翰一书5章整个世界都握在他的手下，他经历了整个历史，他的工作在历史当中彰显。那这么多讲到魔鬼的章节，希望大家不要被他唬住了啊！因为圣经当中虽然提到了很多魔鬼的工作，但是提到主的工作的时候，常常说主是赶鬼的，是医治的，所以他无论在赶鬼在医治上都得胜了，圣灵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工作连污鬼都怕了他，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在天上地下的权柄。那今天你我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应当知道自己拥有什么样的权柄，永生儿子的权柄，所以要把你永生儿子的权柄用出来。今天魔鬼放在你面前的挑战，不见得说是谁被鬼附了需要你去赶鬼，也有可能是魔鬼在世界当中的影响，比方讲说新闻当中的动态发生了那些让人沮丧的百态，又比方讲说是破碎的世界给你带来的一些挫折，又比方讲说是人给你带来的那些困扰。很多时候魔鬼是通过人在世界上面来工作的，我们每天面对环境的时候，你看到的是环境还是看到的耶稣基督为你所成就的信心？你有没有看到说权柄在你生命当中彰显，天上地下的物质界灵界都知道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就意味着路加福音10章19主承诺说，给我们的那些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一切仇敌的能力，断没有什么可以伤害我们的权柄。你到底今天用出来了没有？我们仍然是活在不幸的当中，还是活在相信耶稣基督的话安定在天当中？我小时候是很怕黑的，然后不敢开灯睡觉，也怕打雷，也怕狂风暴雨的天气，因为我的天然人对未知的世界是充满着惧怕，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我是有权柄的，未知世界是在我主的掌管之下，天上地下光明幽暗狂风暴雨打雷暴风都是我主在掌管，我不知道这些。但是今天到了我这一代，我女儿她就从来不怕黑，她可以走黑路，可以睡黑觉，打雷的时候她可以跑出去看，她没有一点对黑暗的惧怕。为什么？不是因为她胆子大，乃是因为我一直告诉她，天使魔鬼黑天白夜都是你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给了你权柄，可以践踏一切的邪恶，又可以胜过一切仇敌，所以你是有能力的，在主里面断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你，但凡你有主来的智慧跟权柄。那我 个人是用这些小小的例子来说明，我们的主是物质界，是灵界，是天使乌鬼都惧怕的基督。那我们的基督给了我们权柄，所以即使有逼迫，有对抗，但是断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你。如果你今天不在小事上这样信任你所拥有的权柄，那在大事上你很难相信主会用权柄平息你生活当中的风暴。哦，遇到大小事情，你自然的反应就是抱怨人、抱怨神、抱怨环境。如果你不在小事上面操练运用自己的权柄，就很难在服事当中处理这种抵挡。自然你也是不可能运用圣灵的能力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来得胜。十年过去了，圣经上说那些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是将来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物，都不能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而这个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如果你不运用权柄来操练这些真理，永远活不出来。这是给大家的一些劝告，好吗？这是关于主耶稣基督带门徒，还有对门徒的一些属灵的传承，还有包括虽然说魔鬼在这个世界上有工作，但是主是有权柄，而且这个权柄已经赐给我们了。希望大家在真理上面，在这个信息方面有所能够把它运用在生活当中。接下来我们来看31到35节。这个部分你有可能会非常诧异，为什么说耶稣说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父亲母亲。那在我们的文化当中，遵从父母和长辈起码是口头上应该保持一个彬彬有礼吧？难道我们的主是这么不孝顺的人吗？难道我们的主说话是这么有攻击性的吗？我们先来想一下，我们第四课讲到说耶稣基督冲击犹太人律法的观念的时候那些信息。今天主也在冲击我们的道德观念，主给我们展现的是他整个服侍生涯当中天国价值的这个排序。他看待神的意志超过高过一切，乃至于高过他的文化当中所确定的这种礼仪，所以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应该是高过一切的。这就是整个耶稣基督服侍一条这个脉络的线。我们通过看到耶稣基督的服侍的态度、服侍的全能和服侍的传承，还有在服侍当中所遇到的这些抵挡，以及我们生命当中应当有的价值的排序，所以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作为主的门徒，我们当效法主，因为主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但愿今天主耶稣基督的服侍能够鼓励到你，能够鼓励到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上帝合神心意的器皿，有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我们越活越有力。我们马太福音6章再见，阿门。